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回顾了上周在阿拉伯半岛国家巴林的访问，称这是在一个饱受分裂和冲突折磨的世界中进行的对话与友爱的使徒之旅。教宗缅怀刚过世的塞浦路斯东正教宗主教金口二世。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7届会议上发言，指出圣座首次以缔约方的身份参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国际间和代际间务必团结合作。圣座支持和平使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11月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回顾了上周在中东海湾国家巴林的使徒之旅，称这次访问为对话与友爱的和平旅途。教宗首先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表示感谢，感谢信友们以祈祷陪伴教宗的牧灵访问，使之平安进行并获得丰富的成果。教宗表示，此次出访是去巴林参加东西方对话论坛，该论坛将宗教领袖们聚合在一起，共同为和平服务。教宗表示，人们自然会问，教宗为什么想要访问这个伊斯兰教徒占大多数的小国家呢？教宗回答道，我想用三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对话、相遇和旅程。教宗解释道，对话是和平的氧气，对话意味着敞开心扉去相遇并打破暴力和分裂的围墙。不要忘记，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需要对话，因为借由对话才能守护和平。接着教宗强调，在战争的时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和平。教宗表示，在我们这个被战争打击的世界中，在宗教事务和公民社会负有责任的人以及所有怀有善良意愿的人都要超越狭隘的利益，追求团结与和平。想起世界各地的战争，包括乌克兰、缅甸、叙利亚和也门，教宗谴责道，战争摧毁了人类，战争摧毁一切。教宗表示，继2019年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今年9月对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访问之后，这次对巴林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访问，使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话、相遇和友爱的旅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后教宗提醒，如果没有相遇就不可能有对话，如果没有接纳，对话就是空洞的，浮于表面，停留在思想而非现实的层面上。青年、少年以及儿童需要相互了解，这样友爱的相遇才能防止意识形态的分歧。最后教宗谈到旅程时表示，这首次对巴林的访问 代表着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旅程迈出了新的一步。教宗解释，访问并不是为混淆事情或淡化信仰，而是以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的名义建设友爱的盟约。亚巴郎是在和平的天主、唯一天主慈悲的目光中展开他的尘世之旅的。在结束讲话之际，教宗鼓励在场信众通过相互了解来扩大视野，为了推进友爱及和平的旅途，需要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愿圣母在这旅途上帮助我们。教宗方济各在11月9日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中，邀请在场信众哀悼刚刚于11月7日去世的塞浦路斯东正教总主教金口二世。教宗说，他是一位有远见的牧者，一位致力于对话和热爱和平的人。他曾努力推动该国不同团体之间的修和。教宗也表示，他以感激的心情回想起他于2021年12月在访问塞浦路斯期间与金口二世兄弟般的会晤。自2006年以来，总主教金口二世就一直领导着塞浦路斯东正教会。他于11月7日早晨因癌症在尼克西亚寓所去世，享年81岁。金口二世是大公合一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2005年，他曾以塞浦路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主席的名义参加了教宗日望保罗二世的葬礼，也参加了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就职庆典。他在2007年6月16日访问梵蒂冈之际，与教宗本笃十六世签署了联合声明。随后，教宗本笃十六世两次与总主教金口二世会面，一次是2010年6月5日在塞浦路斯睦邻访问期间，另一次是2011年3月28日金口二世再次访问梵蒂冈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2月2日至6日访问塞浦路斯和希腊期间，于12月3日会见了金口二世，并在尼克西亚东正教主教座堂会晤神圣主教会议成员。天主教会与塞浦路斯东正教会之间的兄弟情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教宗方济各在那次机会上感谢金口二世总主教的开放胸怀，以及他推动彼此交谈的努力。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还提到，11月5日在肯尼亚梅鲁教区基洛努被册封为贞服的切金修女，她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为新贞服鼓掌。新贞服是科托伦哥修女会的修女，1877年在意大利出生，于1925年去世，年仅48岁。他的册封贞服大典由卢旺达基加利的总主教坎班达书记主持。教宗说，切金修女是位善良聪慧的女性，愿她的榜样支持那些努力传扬天国的人。坎班达书记在弥撒讲道中说，切金修女是非洲人民的使徒，毕生传教，以福音的爱的精神在最贫困的肯尼亚人民中生活了20年，这爱促使人不寻求个人利益，以忘我的精神为他人的利益做出完全的奉献。在世界穷人日即将于11月13日主日举行之际，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降服了一尊名为无家可归者的铜像。这件艺术品的创作动机是要激发人们思考有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该铜像 由圣威登爵大家庭所赠送，与该修会大家庭的使命十三个家活动息息相关。圣威增爵大家庭推动了一个无家可归者联盟，旨在根除各种迫使人们流落街头的原因。该联盟协调人麦克格里维介绍说，十三个家活动的目的是在圣威增爵大家庭从事服务的160个国家内接纳10000人，以促成许多无家可归者改变生活。前使会总会长马云丽神父指出，这项使命意义深远。400年前，我们会组圣威增爵为巴黎遭遗弃的孩童提供了13个家。今天一如当年，圣威增爵大家庭的联盟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的联盟，希望能纪念这个历史事迹，并在世界各地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类似的家。诚如圣威增爵所言，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话变得具体。正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7届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向与会者们转达教宗方济各的关怀、支持与鼓励。枢机指出，教宗日前在巴林期许本届会议向前迈出一步，祈愿与会者们心怀年轻世代，做出具体又有远见的选择，以免为时已晚，未来受到损害。在本届会议上，圣座首次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缔约方的身份参与。帕洛林枢机重申，圣座承诺在2050年前达成净零排放，致力于推广整体生态的教育。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必须进行个人和集体皈依，具体决定不可一拖再拖。圣座国务卿呼吁把焦点放在气候危机里的人的面容上，我们肩负道德义务，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来预防并应对那些由气候变化所造成愈来越频繁发生且造成严重人道影响的后果。愈来越多人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这个现象令人担忧，必须在适应气候变化、减缓冲击和建设气候适应能力等领域找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针对无法实现这些对策的地方，帕洛林枢机预请增加正规移民通道的可行性和灵活度。此外，新冠疫情、冲突升级等全球性事件的危险也使得公约缔约方的行动蒙上一层阴影。圣座国务卿强调，我们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气候变化不等人，因此国际间和代际间务必团结合作，我们必须负起责任，鼓起勇气向前展望，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儿孙。枢机引用教宗方济各此前写给格拉斯哥峰会与会者的讯息说，那引导我们政治意愿的该当是我们要么一起赢要么一起输的意识。圣座国务卿明白达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复杂性，同时也指出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本届会议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良机，不可白白浪费。在致辞的结尾，帕洛林枢机表示，圣座在这并肩前行的旅途中更努力地向前迈进，以谋求人类的共同福祉，特别是青年的益处。和平并不只是不打仗，只有通过对话实现正义，争取修和与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和平。在这背景下，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总主教11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引用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的话，强调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命的角色。卡恰从主教表示，维和行动是希望的标记，因为只有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全球性的冷漠。这行动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民众，就如东道国所要求的，但他们往往缺乏保障的方法和政治意愿。此外，和平的种子只有在人性尊严得以发展的地方成长。为此，圣座指出，大多数维和行动在尊重人权方面都有专门的组成部分，并对维和行动在防止和根除性侵犯和剥削的事件中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卡恰总主教于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另一次发言中提到，圣座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经济和工程处，联合国这一机构援助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难民，特别是为青年难民的教育做出贡献。卡恰总主教为近东救济工程处严重且日益缺乏资金表示担忧，这可能会减缩对处于困境中的人的帮助。圣座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暴力升级及其带来的人命损失的后果感到难过。最后，卡恰总主教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本着认真和尊重的相互聆听的态度，努力进行对话和相互理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慎终追远，读经选自旧约圣经箴言第二章一到九节。经文这样写说，你若接受我的话，把我的诫命存在心中，侧耳细听智慧，专心寻求睿智，你若呼求明哲，扬声召寻睿智，你若寻求他，如寻求银子，搜索他，如搜索宝藏，你必能领悟什么是敬畏上主，也能明白什么是认识天主。因为恩赐智慧的是上主，知识和睿智都出自他的口。他给正直人保留了救援，又是行止成全者的护盾。他护守正直人的行径，他保卫虔诚者的道路。这样，你必能明了仁义和公平，明了正直和一切向善的道路。人类是天主造生的，天主是人类的根源。圣经创世纪写说，天主 遂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按天主的模样造了他。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人，在他鼻中吹了一口生气，如此变成了一个活人。天主不仅赐予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超性生命。每个人都是天主造的，灵魂是由天主直接造成的。天主借我们的父母造生我们的肉身，灵魂和肉身结合而成为人，这便是一个完整的人。圣咏119篇写说，你的手造了我，成全了我，求你赐我智慧，好能学习你的命令。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岁月在你的手中。人既是天主造的，自当承认天主对我们有至高并绝对的主权。我们原是虚无的，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天主，现今的生命完全属于天主。耶稣在福音中对我们说，我来却是为叫你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死亡是痛苦的，但为虔诚的信友，死亡是升天之门。在上主的眼里，善人的死是珍贵的，死于主内的人从如今得着安息，他们的功行跟他们而去。智慧书写说，一人的灵魂在天主的手中，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永生的希望。这个宣告对于永生的希望是如此强烈，而且还许诺会有复活。事实上，圣经中从来没有将肉体和灵魂完全分开。圣教会将11月定为炼灵月，教会特别为炼灵灵魂奉献祈祷，尤其奉献感恩祭，为使炼狱灵魂早日得到炼净，进入天主的荣福天乡。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但尚未完全进化的灵魂，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可是在死后仍需经过炼净，为得到必须的圣德，才能进入天堂的福乐中。教会也鼓励教友们为亡者行施舍、得大赦和做补赎。炼狱显示出天主伟大的仁慈，并且炼净那些渴望与天主结合唯一的人身上的污点。教友们要特别在炼灵月中为炼狱灵魂献上我们的祈祷，同时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人生不满百，转瞬即过，人活于世将归于死，生有日，死有时，死亡是现世生命的终结，但死后必要经历天主的审判，决定我们永生的生命，走向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堂，还是自甘堕落，自欺欺人而堕入地狱。因此我们要慎终追远，守好天主十诫，度好今世的生命，行善避恶，做天主的好儿女。死亡是痛苦的，但为基督信徒天主的儿女而言，死亡是升天之门。如何善度今生呢？德训篇教导我们，在一切事上应纪念你的终期，如此就不会犯罪。炼狱和地狱绝对不同， 只有地狱才是罪的惩罚。若人在大罪中过世时没有悔意，没有接受天主的慈爱，这表示他借着自由的抉择永远与主分离。耶稣屡次谈到地狱不灭的祸，这祸是为那些至死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而保留的，在火里他们的灵魂和肉身都会一起丧亡，那些在死罪中过世的灵魂会立刻下地狱受地狱的苦痛，就是永火。地狱主要的痛苦是与天主永远的分离，因为人只可从天主那里得到生命和福乐，人是为此被创造并不断地渴求这生命和福乐。旧约生命记写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又要将这些话殷勤地交给你的子女。圣保禄宗徒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我们的生命每一时刻都是天主赏赐的，都是属于天主的，都当善用为光荣天主，否则我们就是忘用了天主恩赐我们宝贵的时光。我们应当在思言行为上一切事物上光荣天主，在一切事物上我们应以光荣天主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平生行为除此之外别无所向。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信徒，才能在信德、望德、爱德中日渐长进，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践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预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了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